各位午安，我们今天是未知实相的第735节。那在这一节里头，赛斯又给我们另外一个完完全全不同的一个对实相的概念哈。各位刚刚有听过朗读哈，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这节稍微长一点，但是他在讲一个概念，讲的一个概念就是属于我们自己。那我在 email 里面我有提过，我就说我们用想象的好不好？我们来想象一下，假如说我们的自我当作是一个中心点，把我们自己当作一个中心点，然后呢，因为我们有一个之前所提到的叫做意识家族嘛，好，那你把意识家族当作是一个你学习跟挑战的一个背景，然后呢，你把每一生每一世的自己当作是一个红坐标。好，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嘛，那时间既然是同时存在的话，那我们每一生每一世不是有一个活着的自己吗？好，那些活着的自己的经验也都存在，对吗？所以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恒的坐标。那在680节以后，刚刚开始的位置实际上他谈很多叫做可能性的自己，也就是说你要做这件事情，可是你最后没有选择那件你想做的事情，而走到别的你自己的可能性的世界里面，所以你有很多的没有经过自己真正实现的一个可能性的自己嘛，对不对？那把这个可能性的自己，你当做是一个坐标，好，那我们就有一个，首先我们有一个意识家族当背景，然后有一个转世的自己当一个现象，比如说 X 轴，那把可能性的自己呢当做 Y 轴，好，那还有一个就是你有一个对等的自己，对吗？好，因为你在一个主题之下，你有可能很多的自己嘛。你的对等自己，假如说是一个第三个坐标的话，就是长宽高这样一个第三个坐标的话，你会发现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哦，就是原来你并不是一个单独的点，你并不是一个单独的点，你像一个立体。好，那这个立体的自己呢，你可以像一个宝藏一样去汲取你所要的任何的知识跟经验，而其他的自己，比如说转世的自己、可能性的自己，或对等的自己，或你的意识家族，它会直接的支持你对你现在所处的环境的任何所需要的一个知识或能量。好，那在这一章里头呢，它是希望我们来看一件事情，就是说，假如你像一个荧幕里面显出来的那个光点。那显出来的那个光点是按照你想要表达的，比如说是一个 A 或是一个颜色，对吗？你是表达那个在荧幕上的某一个点嘛？好，那其实表达的那个点背后是由什么支持着？没有被表达的部分所支持着嘛？对吗？好，你有很多的人格，你现在所认为的你的身份，你的角色，它其实是所有的人格当中的一个，就像一个立体的。就像有厚度的，有厚度的自己是一个立体的自己。可是在这个立体跟有厚度的自己当中呢，你以你的特质去表达一个点，有没有很好玩？好，各位觉得，他这种说法有没有很好玩？然后我记得，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坐下来，他说我不悟道，我不起来。好，那他经过了。不晓得多少昼夜，听说是两三个昼夜吧，坐在那边，然后目睹民心而悟道。那我很好奇的认为说，他到底看到什么？为什么我们每天看星星没有悟道？为什么他看一下星星就悟道了？各位，你用你自己想象去想，他晚上在菩提树下是就是黑暗而完全没有人的，所以星光闪烁嘛，对不对？可是黎明一出来以后，发现什么事情？星星不见了，或者是根本暗淡了。好，那 假如说是正午的话呢，你完全看不到任何的星星，对吗？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性，这有没有一种想法可以这么想，就是说你在舞台上把所有的灯光打在你身上，那个聚焦灯啊全部打在你身上的话，你只是在演你自己。好，聚光灯一移掉以后，结果你发现到说原来是有无限的天空，无限的星球，无限的世界，无限的自己，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有没有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他释迦牟尼佛发现到说晚上所看到的那个查拉车啊、哦、贼星、哦、明星、哦、到白天里面，他是你往天空上看，你看不到任何东西的、哦、这么大的星星，这么亮的星星，其实你只是在一个聚光灯下才看的，没有聚光灯之下你看不见，你在聚光灯下你只是看到你自己的物质世界。所以我们有没有可能，我们有无限可能的，像我们无限可能的星球，无限可能的自己、哦、就像我刚刚讲，就像荧幕里面可以显出无限可能的光点跟亮点，就像一个键盘当中你可以弹出无限可能的歌曲。可是你按某一个歌曲、哦、就好像你打个 A 这个字，你排除了其他的25个字母或任何的其他符号，所以 A 这个字被显现出来了。你弹的 La La Mi， 不管你弹哪个音符，是不是其他的音符被你盖住了？那不是被你盖住，而是他们凸显你。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是以我们的角色跟我们的特质去表达我们想要表达的某些心中的情绪，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好，我想这个是让大家来思索的。那假如这个是可能性的话啦，好，假如我们真的是既有所谓的一体式，或者是我们说的量子理论的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可是我们却觉得自己是个孤立的，不敢增加自己的，不敢换角色的，不敢换立场的，那感觉上我们好像把我们的意识放在手中，却不敢去用它。我们来自意识嘛，我觉得像你说像佛教来讲的话，佛陀他专门就是 研究意识，唯识学，唯识，他在研究唯识，对吗？好，那唯识是告诉你什么？唯识是告诉你说，你的意识住在你的身体里面，你的身体不是你的意识，你的身体是按照你的意识去形成一个架构，你的意识改变了，身体状态会改变。当你有理的话，不管在什么情况有理，受伤，或者是说出神，或者是 K 药，或者睡觉，当你有理的时候，你很清楚的看到你的神识跟你的身体是可以解离的。那假如你的神识跟你的身体可以解离的话，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概念，就是说其实你的意识就好像在光点里面，在一个荧幕上它表达的一个光点，那是不是一个情感性的表达，是不是情感性的物质化？我们要知道说他是想要告诉我们，那假如是这样的话，其实人格是可以改变的，角色是可以替换的。当你开始认同别的角色，认同别的人格的话，那个力量你可以直接拉来自己使用。像赛斯告诉我们说，我们有可能性的自己，有对等的自己，有转世的自己，它真的像三个不同的象限，长宽高，不是你以为的单独的一个点，孤立的在这边，好像灯一样，灯熄了人就死了，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啊！什么时候出生不知道，什么时候死了就等于结束了。你知道，当你觉得你是永远不会结束，你是个立体的话，你对自己的抓取，首先你不会那么强，你的游戏心会起来，你的安全感会起来，你对生命的信心会起来，对吗？好，所以他一开始他告诉我们说，没有错，他有提到所谓意识家族。那么他说，苏玛丽的特质并不只是存在苏玛丽的家族里面，也就是说他事实上是一个背景。所以你不管你是不是苏玛丽，你是不是属于苏玛丽那个家族，可是苏玛丽的特质他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好，他说每个意识家族在其内多少带着所有意识家族的天生的特质，所以我们天生是带有所有的特质的。可是在一个很大的多样性， 他讲多样性，也就是说什么特质我们都有了。苏玛丽的能力是非常具有创造性，因为苏玛丽代表的是一种游戏心、放松的感觉、创造力。那这种游戏心、创造力，可能到了年纪大一点，或者是我们成长之后，那个很严肃认真的自己呢，因为我们必须要面对很严肃认真的社会嘛，确实会慢慢的被社会压抑的，对吗？你在你的比如说同事面前，你不会跟小朋友那样又跳又叫的，因为不太想不曾提头嘛。尤其在老板面前，你一定会装得很严肃嘛，对不对？你又在寺庙啊，或者在教堂，尤其是在类似像法师面前、老和尚面前，你会发现到你自己哦，就好像很严肃、很紧张，你那个游戏跟放松的感觉出不来。我常常要问一件事情。如果你心中的那个放松出不来，你到底在写什么呢？你游戏的感觉出不来的话，你根本没有办法自在嘛。那你在人家寺庙里面，你要写自在，可是你在他的面前，你就不自在啦。你知道我意思吗？你把自己装得很严肃、很认真呢、所以他这里提到一个，他说到一个很大的程度，我不晓得是什么叫很大的程度了、那些能力在你们社会里面一直被抑压着，所以为什么这个社会有时候创造力没有办法充分展现？因为一直被抑压着，我们的创造力被抑压着。我们有什么想法？周遭人会跟你讲说：“你睡觉吧，不要做梦了。”苦梦苦，卖乒乓的。也就是说，我们有什么想法，有什么创造力，我们连自己都不敢珍视啊！我们自己都不敢珍视我们自己的创造力。有一个想法，可是你不敢珍视它，你又说啊，这个人家会笑，对吗？所以他说呢，每个人可以学着认出自己具有苏玛丽的程度，或多或少，你都有创造力，每个人都有，你要学着去认出你那个苏玛丽的这个程度。就我个人来讲，我觉得我的创造力跟游戏性都很好，可是我这个人也带着另外一种特质，我还蛮严肃的。如果我不说话不笑的话，我不讲话，看到我的人会觉得说乔治好严肃，不敢接近他。可是如果你接近我的话，你就知道其实我跟孩子是没有两样的。我喜欢后面那个这边米老鼠，对。你说到了一个五六十岁了还喜欢米老鼠的人，蛮奇怪的。我家门口是大理石，就是米老鼠，然后很大的一颗，然后呢要上楼的那个大地毯是那个 Minnie Mouse。 对啊，所以那游戏心基本上我个人是还蛮强的，可是人格特质当中却带着一个蛮严肃的一个气氛。他说这样的话，你去看了他几个例子了哈。他说这种游戏性的这个创造成分是非常重要的哈。当你认出来他的话哈，你那个人格的游戏性跟创造力的部分呢才会被释放。换言之，就是说你如果没有去学着认出你心中的那一份创造力、那一份游戏性的话，你人格的那个部分是没有被释放的，你把它关在那边、压在那边的。不管你是不是苏玛丽家族，所以人在这个世间既然是来体验、来创造的话，那么创造力的表达、创造力的认出来、创造力的珍视，其实是我们人生一个非常大的课题，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啊！因为你不是你自己啊，你不是单点，而是你后面连着整体，可以想象自己像一个网一样，你自己像一个网。而那个网是立体的，各位，这个观念，赛斯讲这样的观念，你能接受吗？但是我要告诉各位，这有可能，有非常大的可能，应该是根本它就是事实。如果它根本就是事实的话，那么你孤苦无援干嘛呢？你担心干嘛呢？这样讲好了，比你更担心的不是你。 而是你前部的自己。这样讲，如果你的脚受了伤，担心的不是那个受伤的那个细胞吧，是你那个整个其他的细胞，几个人的整个身体都要担心它嘛，对不对？所以你的内在自己，你的可能性自己，你的对等的自己，你生生世世转世的自己，对你现在的问题，他比你更担心。那你可以耍无赖啊，也就是说，当你碰到问题的话，你可以跟他哎，那我现在我不会处理，你们这些立体的自己赶快来帮忙吧。我现在脚受伤了，那个受伤的细胞会呼叫脑袋，我说哎，脑袋啊，你赶快去找个药敷一敷，还是看什么样的帮我吧，对不对？真的受伤的那个细胞，他需要担心吗？不需要，因为你其他的细胞都会来帮他。这样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你如果有这个概念的话，你觉得人生碰到再大的困难，你要看的是说，你真的把他自己的心安下来，因为你其他的自己比你更担心啦，你的资源马上会被送到，这样了解吗？好，假如说我们是一个细胞的话，那我们身体有很多很多的厚度嘛，好，细胞不是单一个嘛，有厚度的嘛，那有厚度，它有X 轴坐标，有 Y 轴坐标，跟有 Z 轴，所以它是有厚度的自己，所以有厚度的自己，其他的细胞都会完全支持那个单一的细胞嘛，这样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而且其他的细胞所产生出来的养分，是不是也会支持这个细胞？所以甚至在这一章，我们未知的实相，他讲了那么多，他最后就是来打破你的一个观念，就是说，对，自我很重要，而且自我完全是在创造力里面。可是你有没有知道，你的创造力完全被支持？是你扮演的角色也许不重要，是你扮演的角色也许很低微，很不受重视。可是你要知道，那个低微不受重视的，不管你的角细胞，不管你的头发，身体恍惚的任何一部分，它连着是本体啊。好，你抓住一只猴子，它跑不掉，因为你只要抓住猴子的尾巴，那猴子尾巴是连着猴子啊，不是吗？你只要抓住猴子的尾巴，就抓住猴子了嘛，对吗？好，你抓住螃蟹的脚，螃蟹就被你抓住啦，因为你自己连着是整体啊。好，那假如我们能够认出我们那个舒玛丽的特质，那我们人生充满了允许跟创造力的话，不但我们的人格会被释放，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会补充、会缓和、会加强其他意识家族的主要特性。也就是说，换个角度来看，那么其他意识家族的特性会不会加强？如果你是个舒玛丽的话，会不会加强你舒玛丽的特性？因为是混合的啦。比如说你是个，那这几个例子啦，好，如果你是一个改革者，好，一个天生的改革者，我们这样讲啊，如果你是个生意家啦，生意人啦，好，那你是个天生的生意人，那么被带到表面的舒玛丽特质，也就是那个游戏跟幽默感，会不会帮助缓和你的认真？你是个老板，很严肃的老板，然后每天到公司就是一副日本木屐脸，你观察家，你知道不知道木屐吗？就四方形，然后仰背这样。好，要是这样的话，抱歉，人家看到你害怕的要命。但是换个角度来看，如果你是有信心、幽默感，人家看到你会觉得很亲和，也很愿意替你做事。那这样怎么样？会帮助你缓和你的认真。也就是说，其实角色是可以改变的。那一个改革者的话，你带了一个幽默跟创造力的话，跟游戏心的话，那么你的那个 sharp 那个尖锐的那个部分，是不是会被缓和掉了，会被补充了？好，他说实际上眼较容易的达成你的改革，眼较容易的达成你生意想要达到的目的，好，目标。他说每个人格呢，他其实是带有其他可能属于这个家族之外的微量的其他特质，这句话是说，因为你比如说我是苏玛丽家族好了，我苏玛丽家族的特质会带着比较多量，你本族啊本家族的那个意识形态会带着多量。那么比如说像伊尔达做生意的，祖里，或者是 格拉玛大这些特质，啊，一些温柔的心，一些做生意的心，一些其他的心，你也会带着，可是那个是比较小量的。好，可是我们这样讲，就是说，他这里强调苏玛丽的这个创造面，好，创造力是特别的有用。也就是说，因为我们人生如果是创造的话，那么苏玛丽的这个特质，不管你是什么家族，苏玛丽这个特质是非常的有用的。所以任何人在你的人格的那些面被鼓励的话，哈，也就是说，你那个花女的性质被鼓励的话，你会照亮你经验的所有部分。好，你是一个好妈妈啊，有一个艺术家族，他是专门做非常优秀的父母，然后跟孩子之间的关系非常非常好。对，没有错，那个部分呢，假如被创造力哦开发的话，被鼓励的话，那个部分会直接的来增益你那个当好妈妈的那个特质。也就是说，是好妈妈，但是创造力特别强。好，创造力很好的好妈妈，创造力很好的生意人，创造力很好的那个工作者，那个木匠，是可以加在一起的。所以呢，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些方面的特质会光亮我们经验的所有的部分。那么你会问一个问题，很奇怪，欸，那你如赛斯你说的这种，这样的一个心灵状态，由这样的意识家族去做一个组合，那是不是说，一个是比另外一个高呢？没有，他说其实意识我们讲过了，它只是背后的背景嘛，那没有说哪一个会比哪一个高，那只是一个不同，那代表一个看待物质生命的方式而已。你用什么角度去看待物质呢？比如说我是用创造力看物质，我是用亲情在看物质，我是用爱情在看物质，我是用艺术家的眼光看物质，只是一种看待物质的一种方式而已啦。那赛斯说我没有办法去解释那么多的意识家族了，所以他在这里他会比较去强调这个苏玛丽这个家族，因为鲁伯跟约瑟跟他大部分的学生都是苏玛丽家族。好，学赛斯的人呢，我相信大部分也都是苏玛丽家族。好，但是他是说希望读者能够知道这些心灵集团是存在的。所以呢，他说呢，这些听起来是很难了解的，那可能的自己，第一个，第二个转世的自己，第三个对等的自己，第四个意识家族，好，这样一个适度的一个空间，适度的这个象限呢，它谱成了你的人生经验。可是我们大部分都不知道，所以我们只活四分之一而已。那看起来好像这同时存在是，好像有点矛盾哈。那你也会觉得很奇怪，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心灵变作？那这么多的心灵变作，又是什么可能性自己？又是什么对等自己？什么转世自己？那我怎么样能够做我自己呢？那我的角色，我的位置到底在哪里呢？那么他这里他举一个例子，他说一个苹果可以是红的、圆的、重的、好吃的，在篮子上长在树上，也就是说你可以有不同的角色啊。那可以是甜的，可以是酸的，可以在地上，可以在桌上，可以在派里面，那个都是苹果。那你呢？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表达你自己，就像苹果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你可以说它是苹果，对吗？不会说到派里面就不是苹果嘛，还是苹果派。所以这些事情对一个苹果的天性来讲，它没有矛盾。苹果可以在各个地方，你手上的意识，你在住在你身体那个意识，可以是任何一个角色。那你要问说，一个苹果怎么可能又同时有颜色又同时是圆的呢？本来就是了，那是天性啊。所以你看着一个苹果把它放在你手上，那么你会发现到说，其实它的形状跟颜色是不矛盾的啦。然后一个苹果可以是红的，因为熟了嘛，它可以是绿的，因为还没有熟，一个又红又绿，半熟，那 但你也可以啊，你也可以锁啦，成锁了，你也可以不锁啊。哦，那苹果可以躺在桌上啊，那也可以滚下长坡，也可以破空而下。那你角色可以换吗？你也可以啊，你也可以。我今天是躺在桌上的，躺在床上的自己，你也可以滚着在草坡上的自己，啊，你也可以从上面跳下来的自己，你角色可以换的啦。但是这里头呢，其实这些声明是没有矛盾的，因为苹果可以有不同的行为，那你也可以不同的行为。你并没有把你的意识握在你手中，意思是说，在一个荧幕中，任何一个光点的出现，是后面全部的光点在支持它出现吗？如果大家一起出现，那个光点就看不见了嘛，对吗？好，那你的意识既然在你手中的话，是后面全部的意识在支持着你，你全部的自己，甚至自己后面的家族，甚至家族后面的更大的一个整体是都在支持着你。可是你有没有了解，意识是握在你手中？好，就像麦克风在我手中一样，我可以说话。那意识在你手中，你可以尽量发挥。所以当他说我说你的心灵的行为的时候，你会很奇怪，怎么我的心灵可以不止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时间出现？也就是说，你怎么可能会有转世的自己？然后转世自己，你可以都可以，那个经验都会在你身上。那假如转世的自己不存在的话，物种演化怎么演化？那它是 carry 下来的嘛，经验的 carry 嘛 ，DNA 的 carry 嘛，好，精神状态的 carry 嘛。那假如物种可以 carry 的话，你的来源难道不能 carry 吗？好，所以在同不止一个时间里面，你会你的不同转世经验。他说，你可以发现苹果是在桌上，在树上。一样的道理啦，也就是说，你可以用不同方式来显现自己。所以意识的内在次元是没有办法这么容易被描写啦，哈。所以如果你要问说，我怎么可能同时有转世的自己跟可能的自己呢？他说，你好像在问一个问题，就是怎么苹果又是有颜色又是圆的呢？因为苹果本来就是可以用各种不同方式表达他自己啊，那你本来就可以用不同方式来显现自己啊，那你在各个转世之间，你用不同的角色去表达你自己啊，对吗？一个苹果它可以刚开始是青的，慢慢变一点红，然后慢慢半红，然后全部都红。那你的人格的状态可以刚开始是朦胧不知，然后慢慢越来越成熟，然后最后很成熟圆满，可以吗？那跟苹果的成熟不是一样吗？那他这里有提到一个年轻人，他对吉他很在行，因为这是刚开始在这一章前面的那个说明当中，他就有提到说，一个律师呢，他完全不敢接触自己的力量，而这个年轻人他完全接触他自己的力量，在刚开始的时候，他说当他演奏他的曲子，那是不是这个曲子是从第一个音开始被你听到的？所以所有的曲子都是由第一个音长出来的，而一直潜在其内。也就是说，你他若不弹，这曲子就听不到了。那但是呢，也有数不清的其他的替代的曲子，藏在同一个音符里面，但是昨天晚上没有被演奏出来。其实我认为赛斯这个比喻是蛮好的啦，也就是说，假如你手上有一个钢琴，那钢琴不是有好几十个键盘吗？那个键盘你怎么按都有不同的声音嘛。好，像我在作曲的时候，我常常在想，我可能用这种方式来表达我的感觉，可能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我的感觉，最后我是选择其中的某一种方式来表达。那我选择那一段的音符出来，好。是不是表示我另外一个音符没有被用上？咪咧咯咯，咧咧方咪咧咯，那我就没有选择说嗦嗦发咪咪，对不对？我会不会其他音符就没有选？我就选咪咧咯咯，我选这四个音符。那这个四个音符被我选以后，我本来要弹的另外一种方式就没有被选了嘛？那 意思是说，你的人生的各种经验当中，被你显的是表示有很多你没有被显的嘛，但是它往往是存在你的心理里面，它是一种可能性，但是它不是不存在。好，不是不存在。一个学赛斯的恰尔斯，跟一个做生意的恰尔斯，两个都有可能。那第三个可能就是一个做生意的恰尔斯，但是也在学赛斯，那是我现在这种状态嘛，对不对？那我有没有可能根本没有接触到赛斯？很大的可能性呢、啊。哦，如果没有碰上某些好朋友，如果某些好朋友的鼓励，我根本不可能去碰到赛斯啊，因为我本来是不会碰到的、啊。可是我碰到赛斯以后，赛斯给我的这些知识跟经验，是不是完全光亮了我其他的部分呢、啊？我可不可以拿赛斯的这个经验来做我的生意？可以啊，没有人限制你啊。我可不可以拿赛斯的经验来疗愈我心中的伤痛？可以吗？我可以用赛斯来让我的身体健康？可以啊。所以显然每个部分都在光照着另外一个部分嘛。好、哦，所以以做起的角度来看呢、啊，其实我自己在做起，我很清楚哈、哦，有哪些因被我显的，但是我可以，我当时如果显不同的因就不同。好、哦，比如说我其中有一个曲子，我做出来以后，那么有一个朋友就跟我讲说：“哦，你那个曲子，某个地方好像蛮像另外一个曲子。”我说：“好，那我就把它改掉了。哦”好，所以我就把那个部分改掉了。那到底改了什么？你要先问我不知道，因为我改掉了，改了以后我就不记得了，对吗？好，可是你们现在听到的是我后来改掉的这个音符。好，所以你随时都在创作，而且这个创作当中，它其实充满着不同的可能性。所以他说，被演奏的曲子，好，跟没有被演奏的曲子其实是一样的和华。好，那事实上呢，每个被听到的旋律，是一个听不见的旋律，有一个听不见的旋律，也就是说，比如说我刚讲过，如果我不是在一个键盘上显一个音的话，哦，那么我会显其他的音嘛，所以我显那个音是表示其他有一个我没有显的音是支持的那个音呢，所以你现在自己有没有一个跟不是现在自己在支持着，意思是这样的，你显的音掉了，所以那些没有被听到的变奏，给实际上现在的音乐争议的一个无形的架构的步调，好，所以根据这样的比喻的话，我们每个内在的心灵是包括无限的音符，我们有象限的，我们不是单独的，单独你不可能存在，单独你不可能有那样的智慧，不可能有那样的经验，孩子出生他不是空白的，好，他是有象限的。这个象限就是你的可能性，自己的转世自己，你的意识家族，好，你的对等的自己，好，所以每个音符都有他自己无尽的一个创造性变奏，你显得就不同了，好，所以他可以随便变了，顿一下长一点短一点，跟某些音的结合就会变成不同的音乐了嘛。那我们每个人呢、啊？我们现在生活是跟随着什么？跟随着我们自己的一支旋律，我们在唱我们想唱的歌，只是有时候你不知道，好，你不知道你在唱什么歌，然后你也不知道你可以选别的旋律，那为了某个理由，你会觉得说，有这么样多的这个真实的完整的管弦乐，好像会把你淹没掉，但是不是这样的，好，他说呢。我说到对等的自己、转世的自己跟可能性的自己的时候，我觉得那个三个象限，他说我说的是什么？你存在的真正的这个交响乐里面，你是小提琴，你是双簧管，好，你是竖琴，你是不管什么样的乐器了、啊。意思是说什么？你怕被淹没掉吗？问题是那全部都是你自己，你显的，你现在这个旋律呢，也是你显的，怎么会被淹没呢？你显的啊。那你就是那个，你就是那个乐器啊，好，你是那个乐器，而且不是你在演奏那个乐器哦，好，你是个作曲家，你是个交响乐团，好，你在 演奏着民歌啊，因为你喜欢民歌，你在演奏古典音乐，因为你喜欢古典音乐，你演奏的抒情曲啊，你演奏的歌剧，哎，都是你在演奏的，那怎么会把你淹没掉呢？你怎么会需要跟别人比较呢？因为你想弹什么调，那你就变成什么调啊？你要过什么人生，所以你在过那种人生啊，是你在弹你自己的曲子啊。所以他提到，他说一个创造性的表演不会跟其他的抵触，因为你还有可能性的自己在演别的，你还有对等的自己在演别的，你还有生生世世其他的转世自己在演别的。比如说你上辈子可能是个男性，你在上上辈子可能是个女性，那你这个过着不同的人生，长在有钱人的家庭，长在没有钱人的家庭，那是不是好像你在演奏不同的旋律呢？所以呢，根据前面的这个说法，赛斯告诉我们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你所谓你认为你的人生啊，你所谓的人生，你认为你的人生啊，是绝对不是一个没有弹性的，是有弹性的。好，那我希望大家把这句话画下来，你所认为的人生绝不是没有弹性的。好，你绝对有弹性，你想怎么做都可以。好，那他说再回到这个曲子的讨论，好，那你可以从其他的曲子里把一些成分带到你这一生的曲子来，也就是说，你假如说你是个作家，你是个乐团，你随时可以演奏不同的曲子，对不对？那你在演奏这个曲子的时候，可不可以把以前演奏过的那个曲调拿来用？你如果去迪士尼看那个 Fantasmic， 或者是看他的 War of Color，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怎么这时候在唱那个Beauty and Beast， 怎么下一刻在唱那个美人鱼啊、哦？怎么下一刻又在唱别的东西？因为他把所有他曾经创作的音乐会怎么样拿过来使用嘛？但是他用什么在串？他用他的情绪嘛？好、哦，他用他的情感。比如说碰到死亡，他可能有某一段死亡的跟某个故事有关的，他会把好几个连在一起。好，所以你可以去用你其他自己其他生的这个演过的曲子，然后拿来自己这一生来使用。那我们这一生我们可能会有一些主题啊，他这里提到说有些妈妈或爸爸啦，大部分是妈妈会绕着他的孩子见过他的一生，一辈子，好，为了孩子，然后认为孩子是他一辈子最重要的重心。我想大部分的中国人的妈妈都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嘛，哈，我为儿子而活，我为他牺牲一切，我为他含辛茹苦，然后希望养育他，因为他是最重要的。那么这样的话，这个孩子就是你的人生的主旋律嘛，你利用一个孩子当工具，把你的爱表达出来。所以请问这样的话，你是要感谢孩子，还是要孩子要感谢你？你用孩子你怎么爱，不管这个孩子是什么样的孩子，是聪明的，是笨的，或智商高的，或智商不高的，是因为你有一个孩子，而这个孩子变成你的工具，而你把这个爱表达出来了，是不是？那有的人呢，换个角度来看，是绕着事业，很多大部分的男性，尤其是做生意的这个生意的这个男性呢，事业是他最大的乐趣，所以他绕着这个事业，他什么都可以放弃，但是事业不能放弃，可以工作到晚上三四点，过劳死都有嘛，台湾很多过劳死嘛，这边也有了，就是为了事业打拼。那你说他是真的没有钱吗？不是哦。有的人已经很有钱了，好，可能事业所做的时候赚的钱，他几辈子都用不完了。我像我知道我的朋友当中就很多了。那赚钱的目的不是要过更好的生活吗？不是，赚钱的目的是赚钱，它本身是一个乐趣，是他的一个人生祖先啊，祖族。夫妻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赚钱比较重要，事业比较重要。然后跟你讲说，我们做生意比较重要，好，去玩，我们夫妻有那个不重要，对吗？孩子，那不重要，你赚钱比较重要。 休闲哦，那不重要，吃饭不重要，哦，做生意最重要，有没有？有吗？那有没有其他的？有啊，比如说像很多的乐趣，哦，有的人，比如说喜欢打篮球的，对他来讲，篮球是他的，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事情，赛马的，对吧？哦，我最近才听说有一个什么，报纸上写到一个人啊，他大概700磅吧。他说他就是坐在那边看电视，看电视吃东西，看电视吃东西，吃到这700磅。对，之前还有一个是，他如果要看医生，要把他的窗户全部打掉，不然他出不去，墙要打掉。他没有办法做其他事，因为太重了，他站也站不起，站不起。啊，对，他的主要乐趣就是看电视，啊，看电视，看球赛这样子。所以你可以把自己的一生放在不同乐趣上。那有的人是为了爱情，对吗？啊，为了爱情，那是不是一个乐趣？有人爱下棋，那下棋变成他的一个人生主轴嘛？啊，所以为了事业，为了乐趣，甚至为了痛苦，他对不起我。啊，我之前有一个人找我咨商嘛，啊，然后他告诉我说，我不能轻易放过他。没错，我也知道他有女朋友。哦，可是呢，我就是不跟他离婚，我要缠着他，哦，一命抵一命就对了。你也没有办法跟对方结婚吧？因为我不跟你离婚，你就没有办法跟对方结婚。那我也没有犯错，你也没有办法，哦。那问题是这样相抵的话，他抵一辈子的痛苦，去抵他的一个人生主旋律。好，哦，痛苦有时候会变成一个人生主旋律哦，各位要小心哦。有时候我一定要保护他到他没有办法做某件事情，然后但是我自己却承受很大的痛苦，没有必要，真的没有必要，因为你在创造你的主旋律，放掉了，新的就进来了。好，所以他这里提到说，你绕着是什么了？好，好，他说这些东西哈，只不过是你的选择，是指导你今天的某些焦点。也就是说，你起的镜头了，焦点就是你取景了，用你的镜头去取景，你把你的焦点放在垃圾桶，结果你的人生照的都是垃圾桶嘛。你的焦点如果放在爱情，啊，那个镜头起的都是跟爱有关的嘛。如果你的镜头的取景是事业，那你全部看到的是；如果你选的是宗教，哦，耶稣啊，好，耶稣最伟大，啊，我有耶稣我。男人也不需要了，女人我也不需要了，我就是要耶稣教。我这蛮好的，我不是说不好，我没有批评的意思哦。但是我的意思是，那是一个镜头取景，那是指导你的经验的某些焦点而已啊，哦。你可以增加其他的焦点，也就是说，你不一定要拍某些镜头。比如说，你今天是上某个佛堂是你的人生的一个镜头，或你来赛事上课。啊，赛事上课是你的主要的焦点，那你还可以有其他的焦点啊，你可以学别的啊，对吧？那一样会维持你自己的身份啊。意思是说，如果孩子是你的人生主轴的话，可不可以一方面照顾孩子，一方面去学芭蕾舞？可以啊，如果你喜欢芭蕾舞的话，对吗？不是说那你为了孩子全部牺牲，那谁叫你牺牲的？孩子有没有叫你牺牲的？对不对？你说为了事业，那我人生的享受都放掉了，那你再做出去干嘛？你走的时候一块钱都没有带住，他说我留给孩子，那个不过是借口而已啊。孩子你会恢复，而且相对孩子也会比是好啊。好，因为每个人有他自己的挑战嘛。好，那不是只有维持住你的身份而已，而且会丰富你的身份。好，也就是有时候你的表现好像这个。一个能力抵触了另外一个哈，他这里举一个例子了哈，他说，假设啊，你要当一个好父母，也许是想当一个好母亲，然后同时你又配备了一个性伴侣啊，你的太太啦，或者你的先生啦，那显然这暗示一个必然的矛盾，为什么呢？比如说一个女人来讲的话，那一个母亲代表的是什么？慈爱。圣洁高雅，你不可能，跟孩子睡在一起，然后跟先生 做爱蛮难做得下去，因为怕他醒过来看到。为什么看他醒过来看到？因为一个妈妈不是那种样子的嘛。啊，因为妈妈怎么可以是一个类似像好像有一点淫荡的那种啊的这个角色啊，好像很奇怪这样子。所以精跟充满活力的性伴侣的特质是直接对立的，也就是说，你又在高楼上面坐电梯下来，问你说你要去哪里？我说 I'm going down， 我 going down 了。因为 going down 跟当妈妈好像是直接对立的哈，在你儿子面前，你很难跟先生有太多亲热的一个动作了哈。那对一个男人来讲的话哈，男人代表什么？英雄，代表是有力气，然后要提供一个非常好的房子跟收入，所以他必须要什么？要攻击性，要竞争力，因为有攻击性、有竞争力，才能够在别的地方把钱财赚回来嘛，对不对？啊，可是呢，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在情感上会变成是个冷漠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把那个角色做好。你们大家看日本的男人哦，日本男人大部分都有那种铁血英雄的一个特色嘛，哈、哦。就说日本男人要去当兵，要出征，那出去以后是死是活，会不会回来不知道，可是不能回头。好、哦，说再见那就再见了。问儿女私情啊，可是儿女私情是人的天性嘛？啊，你心中是不是很爱你的妻子，爱你的家？可是你必须要像铁血英雄一样，所以这是男人最大的困境。可是各位，如果你了解到这一点的话，有的时候对男人那种无情、那种冷漠，你就知道说，其实他是角色互换上的困难。因为男人必须要当英雄嘛，男人必须要攻击力，必须要有竞争性，男人天生就要竞争，所以。假如他当一个丈夫所必须要具备的那些什么爱啊、了解啊、情感的支持啊，基本上是对立的。哦，当然没有错。我们说男人最好是神仙、老虎、狗。啊，在你面前要像狗一样，咬着尾巴，你要干嘛？来，我帮你做啊。然后不要一次丢两根土，因为他不知道要去哪捡两根。所以，对男人讲话要讲一次讲一件事，不要一次讲三件。不过女人大多多一件，一次讲三四件。所以他看着你盯着那么多骨头，他不知道抢哪一根。啊，这是狗，然后一下要变神仙，你本来是狗啊，啊，那要变神仙，嘿，我要去哪里玩？哦，没有问题，我来帮你安排一切。那要当神仙，然后呢，碰到外面的如果到外面有人他对你有所伤害的话，他要当老虎啊，要保护你。这个角色基本上是，有明显上的一个对立的啊。那、哦、他是说，其实对立是没有必要的。你可以当老虎，可以当狗，可以当神仙呢。哎，是，因为男人可以当女人，也可以啊。好、哦，其实全部都是可以的哈、哦。那他说，以同样的方式，你仿佛觉得你的生命是必须要依赖某个确定的角色，啊、哦，这、就是他在告诉我们哈、哦，实际上的告诉我们。我们现在生活在人世间最大的困难就是在这里。你当一个爸爸，尤其是以前的爸爸，是不是有一个爸爸的威严？当妈妈是不是有妈妈的威严？你可不可以当爸爸，然后跟儿子就好像同学一样，难做到的嘛？可不可以？其实是可以的。你如果是慈济的志工，那你在外面穿着慈济服的话，那实际会要求你说你的言行举止要符合实际的规定嘛，对不对？如果你是一贯道的话，你到佛堂去，你只要进佛堂，马上默写啊，默写怎样，默写怎样，你出来了，马上讲话完全不一样。在里面你一定要很客气的说啊，默写怎么样，默写怎么样，是不是？对啊，他会有一套不同的那种语法来表达。表达一件事情嘛，那就是角色嘛。可是有的人在这个角色上，他基本上他就，我刚刚讲过了，比较难，比较难这个调整哈、 但是他说你的特质，那些看起来也是你的特质的一部分，哦，看起来仿佛是有威胁性，就是说如果换了角色，那我这个角色会不会对我有伤害？比如说一个男人啊，哦，他可不可以娘娘腔？因为他在说如果娘娘腔的话，马上变成我不是男人，然后我想过你不是男人就不是人，就好像一个女人不是女，不像女人的话就不是女人了，就不是人了。如果一个女人不够漂亮，她会自己觉得说 我好像连人都不是，没有人喜欢我。如果一个男人他没有那种英雄气概，那个像男子气概的话，大部分都会觉得他不是个男人，就是一个生存上基本上的一个威胁性，所以很难去叫一个人来换角色。你说一个公司的老板董事长，你可不可以像个小朋友？不行啊，因为以后人家不听你的话，你怕人家不听你的话吗？所以我在公司里面，我那个游戏心也不能够完完全全发挥嘛，因为我怕人家会误会说我以后都不用听我的话了，所以那些看起来好像不是你自己，也就是说你不是有对等自己吗？你不是有可能性的自己吗？那些都跟你不一样嘛，因为你从当中选择一个嘛，那些看起来好像不是你自己的，所以你也不会想要去用它。所以当你接触到你的可能的自己或者是对等的自己的时候呢，你会有同样的感觉，那个难道是我吗？那个女的那么淫荡，那我这么正经，那个淫荡的对等自己表达我内心的那种热情的那个部分的自己，那怎么会是我？因为我不是那样的人啊，你会觉得不太像自己，那你也不会接受他，但是这句话我是觉得说，各位你把它放在心上很重要。他说就像你有一个可以由之汲取的能力跟特性的一个无穷的宝藏，各位你有一个无穷的宝藏，无穷的扩张，那在其中你可以拿那个能力跟特质。你要当孩子，你就可以当孩子；你要当大人，你可以当大人；你要好，你要很正经，你可以正经；好，你要三八，你可以三八。那个东西都是你自己，因为你是有厚度的，你有一个保障。也就是说，你其他的人在银行帮你存款啊，不要忘了拿来使用啊。假如你真的了解到这句话，各位你们今天来就够本了啦，真的够本了。你不是单独你自己啊，你有一个可以从中汲取的各种能力跟特性的保障，所以你学的学问不是很好有关系吗？你的经验不是很足有关系吗？你不要忘记了想象力跟灵感。那想象力跟灵感哪里来？从你的渴望来的呀，对吗？